但金门跟其实登山宝训很多地方一样，大家觉得很感动，但是也觉得很困惑。很多人都这样说啊，就是耶稣的话很简单，那么但是解经家把它变得太复杂了。那也有很多人这样讲啊，基督教道理实在太简单了，你听了就去遵行就好了。那么讲那么多道理是，就反而坏了事哈。我懂这个情形，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会讲的不对，但是听了就遵行有两个绝大的错误，一个就是律法主义。如果你觉得这我们很容易犯的，听了就去遵行，我们今天实在没有时间再回到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了。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如果我们想要靠自己来遵行上帝的话，会惹动愤怒的。我们需要凭着信心，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不过我们很容易忘记。你要知道律法是惹动愤怒，律法是让人受咒诅的，律法是告诉人你不能行律法的，你需要记得这一点，你需要靠着神的恩典。那我们也一再强调，就是耶稣来没有废掉律法，保罗讲因信称义更没有废掉律法，反而是成全了，就是我们靠着主凭着信心。所以不是说我们不看重律法，也不是我们听到就去遵行，而是我们要知道是怎么样一个遵行法。那因此在你们的书里面不断的有提，我觉得讲的真的也很对，就是要抓住那个精义。但是那个精义其实你要说很容易懂也可以，很难懂也可以。那我们就再说过，我已经说过很多次的，你觉得耶稣的话实在非常简单，就照着去行嘛，那么我们就照着去行嘛。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你到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然后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就照着去行嘛。我已经讲过，这样的话没有一个礼拜，没有一天会有人来聚会了。而且我们没有办法，这里不是，甚至不是讲到说你向弟兄怀愿，是弟兄向你怀愿，你还要去知道谁向你怀愿，你去找他讲，你就去行啊，照着去行啊。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嘛，那我们就挖眼睛嘛。就是如果你就照着去行啊，我实在是说哈，一定是没有人去行的人才会说这话，否则你不会觉得耶稣的话那么好、哎、太简单了，各位太难了，根本不可能。我们今天讲的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他打，你照着去行嘛。哎，我们不要讲那些道理，就照着去行。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有一种人能办到，而完全违反了耶稣的意思，就是法利赛人可以办到。我们上次也讲过，如果耶稣讲登山宝训，就你照着去行，然后我们照字面去行，然后我们去遵行就完了，那真的就完了，那就完蛋了。因为我们可以，耶稣讲的这一切就是讲到说律法是非常好的，律法约束人外在的行为也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的，我们在社会上需要。可是上帝的要求比这多得多，律法的本意也比这多得多。律法不是叫你挖不挖眼睛的事情，律法主要也不在跟你提离不离婚的事情。各位，这些都有关系，很重要。律法的目的是让你心里是良善的，其实耶稣要点出来就是这一点。那我们没有，我们外表可以很道貌岸然，但我们心里没有办法良善。其实你用这个观点来了解的话，就是像我以前讲过的，这所有讲的都是在讲到律法和福音，讲到神的高标准。这标准不是你是外表一举一动都很对，这些很对也很需要，但是更需要的是我们心中那个良善没有，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人打你左脸右眼给他打，但心里恨他恨得要死，那有什么用呢？你可以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但是心里还在犯淫乱，那有什么用呢？当然外表的约束还是有用的，可是神原来是这样要求的，只是大家都觉得以为就是外表的。耶稣就再来强调一下，你真的真的你希望他做的是什么，他里面要有良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讲启示吧。这个33到37节啊，这个启示如果要讲仔细一点的话，甚至不要讲仔细，如果我们把一些基本问题解决的话，恐怕我觉得都需要一个钟头左右，因为还有什么许愿啊什么，那我们也会变得很困惑，不知道那个在讲什么。 各位也用简单的话来讲，你们的问书上也有这样问题，这段到底在讲什么啊？我让各位跟以前的联想，就是论奸淫在讲什么，论仇恨在讲什么。我有仇恨啊，哦，那我们又是说，我对不起，我要重复了。论仇恨就是说，你想到有人向你怀怨，你跟他和好，你就把礼物放掉，你就不来来聚会，你就先去跟他和好。我们已经说了，这根本做不到，你更不知道哪些人向你怀怨了，甚至论奸淫，我们就去做嘛。那么我们挖空了眼睛也没有用。那重点论奸淫是叫你心里良善的，论仇恨是叫心里慈爱的。你外表可以跟人和好，心里很恨呢，那是虚伪嘛。那启示也是，如果我们就考虑到这些启示和许愿的事情啊，那也很重要，但那就是枝节的问题。重点是你说话要算话。各位，什么叫说话算话啊？那又跟耶稣讲的要连在一起了。说话算话不是说我今天三点钟带你去看电影，你跟儿子讲三点带你看电影，我说话算话，我做到了，这个叫说话算话。各位，你们想，这难道不是这样吗？呀，就不是这样。这个是这样，但有比这更深的。你跟你的儿子说，我三点钟带你去看电影，你做到了，你都做到了，甚至你帮他买了冰淇淋，买了什么东西等等，通通都做到了。你心里一点都不爱他，那是看电影的目的吗？不是启示的问题，也不是许愿的问题，那都很严肃也很重要，我们也都花力气在那上面，我猜很多人要花很多力气在这上面，我也没有说不好。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些，你没有想到耶稣在讲两件事，每一个都在讲这两件事。一个，上帝要求的是什么？要你说话算话。但说话算话不是外表的行动做到了就好，你里面是一个爱儿子的心，带他去看。那么说话算话做到了没有啊？每次的婚礼的誓言，那是誓言哦，说话算话，你愿意吗？我愿意。你做到了吗？哎呀，乖乖，那要几十年。各位，几十年都做到了，心里真的是爱吗？这问题就在这里了。你外面做到有可能的，各位，我相信有一天科学可以发达到一个地步，你把一个人做成像机器人一样，然后什么都听，他做得到，法利赛人也做得到，机器人也做得到。可是神要的不是法利赛人和机器人，神要是你心里是不是这样，那就不是说儿啊我带你去看电影这么简单了，那应该是说而我很爱你。那么这些你说到能够做到吗？就耶稣要求你，或每个人或者上帝的要求是你要做到，要心里表里一致。第二个重点，每一个这个主题的重点都是你做不到，你外表做得到，里面做得到做不到。就我们先不要想什么启示啊，这些不是不重要，但我觉得我们就会 miss 那个最大的树林是什么，我们会注意到一棵棵树，树林就会 miss 掉了。也不是说我们话不要多，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各位，那我今天也是恶者了吗？耶稣的话是就是嘛，是不是是哈，不是就不是嘛，然后我就下台一鞠躬了，我是恶者了，每个解经家都恶者了。你照字面来遵行是不行的，你要抓住那个意思。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你能懂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哎呀，你就听到有些政治人物也好，我们平常其实也都会犯这些事情，犯这些错误，或者是有一些专家学者讲了那么大一堆，他到底要讲什么？哦，你的意思就是什么，对不对？啊，对，你的意思就是什么？那为什么要绕那么多圈子啊？因为要这样，要那样。那你心里有很多其他的想法，又要这样，又要叫人家这样 对你有这样印象，要叫对那样人对你有这样印象，讲这个话是为了这个，其实是为了选票，讲这个是为了你的好处，其实为了我的记录。比如说很多直销人说传销人，我是很爱你的，其实恐怕是你需要有你的业绩吧，你有业绩也没有关系，你不要说我只是爱你做这个事嘛，对，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问题不是说话的技巧，我们很多人并不会说话，那么但是你的心要良善，爱仇敌也是一样。法利赛人也做得到，有一天一个机器人也做得到，你把那个 program 输进去，凡是机器人家打你左脸，你把右脸转过去，他给你一个命令，提箱子走一里，你就提箱子走两里。也许有人觉得这也不错，但是我想人和人之间不是他提不提箱子，不是他转不转右脸的事情。那同样那些我觉得非常困惑，我希望我没有任何自大或批判什么贵格会啊，或者是教会历史上想要字面这样遵行的，就是不准起誓，也就是和平主义者做绝对不动用武器的，我不敢批评他们。事实上我对这些尊重上帝话的人我是非常尊重，我宁愿你解错圣经，但你觉得圣经是神的话，我不要你解得很头头是道，但是你并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就是我很尊重他们，但是我觉得那样的了解恐怕是错的。就我们又说嘛，有求你的就给他嘛，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嘛。各位，你最简单的头脑也是有求的就给，我们哪能这样做啊？如果照这样做的话，第一个恶人都嚣张了，第二个一分钟之内我们钱一毛钱都没有了。那么耶稣讲你心里要有那种良善，不管是诚实，不管是对仇敌，不管是对其他的人，你说话算话要爱人，你要从心里爱起，这是耶稣的吩咐，这是上帝原来定规的意思。耶稣只是再用更强烈的例子来说神要求的有多严格，然后再告诉你你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要回到八福，对不对？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人有福了，就是饥渴慕义人有福。你发现你都达不到这些标准，然后呼求上帝的人有福了。简单的说是这样，不过下面我实在可以一鞠躬了，因为再多说就是恶者了。但是我也这经文在这里我也提一下这个启示许愿这些哈。我相信你们也查了很多，也看了很多新旧约，恐怕也很困惑。老实说，我也很困惑。然后那要检查起来真是不得了。那我们再把它简化的来讲，所谓简化的来讲，其实有的时候又是很深入。就是各位，什么叫做发誓？这不是圣经里的一个名词，这是我们在世俗里都有的。什么叫发誓？为什么要发誓？那么这当然你看到很多这个不管是许愿或发誓，你看到他引了很多旧约的话。那我们以前也讲过，这次有再讲过，刚才也在提过，这里是上帝的话，耶稣讲居然讲出跟上帝话不一样的意思，不是他的话跟上帝话不一样，一个表达他的绝对的权威，他是神，第二个他要把上帝话的意思告诉你，不只是外表的行为，是你里面要良善。好，这个我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讲启示哈。我想就是生活中有这样的困难嘛，我讲简单的，我们都希望人说话算话嘛，可是说话算话实在太难了，说老实话说诚实话太难了。所以其实这句话是跟不可说谎是类似的。听说平均一个人一天说几百个谎，大谎小谎啊，包括基督徒在内哈，就有三个小朋友在那里比赛啊，真的面红耳赤。有一个长子过去说：“你们在吵什么？”我们在吵，我们在比谁会说谎。那么赢的就这只青蛙给他。那么那个老头说：“荒唐，现在小孩子怎么这个样子？” 我小的时候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说谎，那么三个人就把青蛙给他了。各位，我做牧师我也觉得我也常常在说谎，就是我们有时候很方便嘛，你讲一句不真实的话很方便嘛。啊，所以我们生活中都有啊，你也会我也会啊，有时候逗小孩也会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会想到以前的人，我们姑且这样说啊，以前人比较单纯的时候，不懂法律的时候，不懂律法的时候，不管懂像法利赛人或像现在律师，他不懂啊，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话，一言为定啊，我说的就算，我讲话就算数。哦，这种哈、啊，这有点废话了哈，是，但我举例子你就可以懂。20年前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先去，那个时候夫妻还不可以一起去，我先去，身上带的是旅行支票，几千美金。那我跟一个，我住在一个美国人家，是基督徒，这是南部，你们都很难想象。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存那些旅行支票嘛，然后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在 downtown， 其实就是 Merrill Lynch， 我就进去，我第一次进到那种大地方去，然后跟柜台讲我要存我的旅行支票啊、哦，那个房东跟我讲说你就在 Merrill Lynch 买一个什么东西 money market， 我也不懂那叫什么东西，反正房东人很好，我就去了，然后就有一个人应该就算李专吧，就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干什么，他说哦好，你要存，那你把你旅行支票签字就好了，我就签了字，他说这样我们就办完了，你把旅行支票给我就完了。各位，我虽然非常笨，我还知道应该给我一张收据吧。各位，我只有签字哦，我什么都没有写哦，就那等于是现款，几千美金，那是20多年前，我就给他了，因为我实在胆子很小，他给就给他了。然后他我说这样就完了，他这样就完了，再见，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回到家里，我就跟房东讲，我说他会不会骗钱？我没有任何证据，我给了他那么多钱。他说哦，我们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当然，我就等了一个礼拜啊，我的收据什么都来了啊、哦，松了一口气。各位，我不知道现在这种是不是天方夜谭了。你给了人家一笔钱，什么证据都没有，他就说这样就好了。所以我很怀念美国这些南部这些还有很强烈的基督教色彩的地方。说话就算话，好了，然后在社会上呢，慢慢可能就有诈骗集团出现啦，或有欺骗的情形出现啦。有欺骗情形就不能说话算话了，要什么？要文字，对不对？光说口说无凭，这都我们中国的成语啊。要文字，各位你也记得休妻的事吗？你口说休妻不行，要正式一点，要写下来。文字比语言要可靠一点，那这个各位也都知道啦，有的时候要正本啊，要盖章啊，要什么东西。好了，那文字写的就算了吗？文字写的还是可能伪造的、啊、还是可能没有那个公信力啊，所以还要盖章，还要骑凤章，章内可能是假的，还要怎么样公证。各位，越多这些形式表示人越不诚实，对不对？当你现在不能够口说为凭，要文字的时候，就表示人在说谎了。当你文字不能为凭的时候，要盖章的时候，就是你签字也是说谎假造的。当你这个也不行，需要公证的时候，就是你和对方诚实度大家都不能相信，要到法院去了。那到法院也不能被相信了，怎么办？其实这就是启示。你话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不要说我发誓这才是真的，我不发誓哎那是玩笑话，那你就知道会什么结果。哎，我所有就大家都有一种等于自然的习惯，我说的话发誓的才是真的，不发誓的就不是真的。那么必然一个情形就是说，那你说的每句话都要发誓，那就跟没发誓一样嘛，对不对？那发誓也当个屁了，因为发誓是假的。所以发誓要再分等级，你指着什么发誓才有效，要越来越高级，就是我刚讲的次序，到最后要公正才是正式的，才有公信力。我不知道这样欺骗下去是不是要到最高法院公正才行， 我不知道到最后是不是要最高法院公证还要经过总统府签章，那总统又不太能相信怎么办呢？我讲的是笑话，但是也是真实的，就是这里，如果你说话不能算话，发誓的才叫话，才叫算话的，那你每句话都被迫要发誓，然后你就要指更重要的东西来发誓，那你也知道下面结果是什么，你每句话都要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那又都是废话了，那就叫妄称耶和华你的名了。那这里发誓其实如果要再讲一点，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叫做发誓，我们因为他在翻译这个，耶稣在讲这个时候就假定你能了解什么叫发誓，圣经没有发誓的定义，那什么叫做发誓？各位其实你应该想得到的，发誓当然是表示我讲话很慎重，那发誓呢，我想有一个我们都清楚的含义，就是我指着我如果指着，我们说这样好了，我如果指着一个小神明，或我们基督徒不要讲神明，我们指着天使发誓，低阶层天使发誓，这就不是什么必须要遵守的，如果指着米迦勒发誓就要遵守，那么指着这发誓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做到愿他来罚我，那么因为要很重的毒誓，所以后来要指到弥迦勒，要指到更重要更重要更重要的，所以你指着地发誓大概没有指着天发誓大，你指着天发誓指着地发誓就不如指着耶路撒冷重要，因为耶路撒冷是比较圣城，那么耶路撒冷也不够重要，耶路撒冷里面至圣所重要，最重要，这是我的推论，你们懂那个意思，不要去想到耶路撒冷大还是是金，这又走偏了，重点就是层次一直在加高，你要他来罚你，那么你要他来监视你，那指着你的头发誓是什么意思啊？大概也就是说如果没办到就砍头嘛，斩鸡头一样。好，这我们大概懂了，但耶稣为什么说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各位，耶稣的话很好懂也很难懂，很好懂是你不能使你的一根头发变白，这我们都懂，上面一句话你也懂，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就不要指着你的头起誓，也懂，你不懂的是这两句话怎么可以连在一起，不要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叫头发变黑变白，独立来看这两句话都对，但为什么要把它连在一起？其实这就是可能你们不会问的困惑的问题了。你不能够指着上帝发誓，我们说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你说话要算话，你一定要说话算话，你不能指着任何一个地方发誓，好像这个东西来帮助我，再高层次再高层次来惩罚我，再高层次来惩罚我。各位，你的一根头发都是上帝的，你指着你的头发誓，你指着头发发誓，好像很小的事，跟指着耶路撒冷、指着圣殿、指着圣殿金子发誓是一样的，因为这些通通在上帝的手里。那你说啊，现在懂一点点了，那什么叫做不，为什么不可以指着上帝发誓？这对上帝很恭敬嘛，你来作证嘛，我做错了就处罚我嘛，你来作证，你来作证，你在请上帝出来的时候，你应该想到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你要到那么高层次才是请上帝出来吗？你在最低的层次都是在请上帝了，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想法，比较小的誓言或者比较小的承诺就请一个比较小的天使来鉴察来处罚，或者再小一点甚至不需要发誓的不需要他来鉴察，不需要他来帮忙，因为我办得到。所以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说话算话是你办不到的事，从最大的事到最小的事。 整个这段经文里面恐怕都在讲到，跟其他所有经文我希望你能连在一起，但是不太容易连在一起，登山宝训其他连在一起，就是神要内里的诚实，因为没有一根头发不是属上帝的，你的言语也是属上帝的，没有什么大事小事，每一件事都极大的事，都在上帝眼中很重要。当然就我们人间你分几反轻重是对的，那也因此每一件事都要依靠上帝，也因此你不依靠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不足的，都要被定罪的，所以你需要信靠上帝。好，把这个跟爱仇敌再连在一起，对不起我时间又过了哈，就是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律法不能废掉的，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根本是上帝的话，就我简单重复一下，就是律法不能废掉，你们书上也讲得很好，其实重点是在讲法官判案要判得很对，不是在讲被告原告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国家社会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要很公平，你不能人家就像重刑的时候，就像英国迪肯斯那个时候，小孩子在车上爬东西可能可以被吊死，这就太重了，这以命还牙就划人太重了，你偷一只鸡蛋就杀头，这太重了，那么也可能判得太轻了哈，这些例子我就不举了，他是希望法官判是要很恰当，那这个当然很对，我们也再一次说社会上外在的这些要求规定，这当然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了，其实这是罚，其实赏也是一样啊，你做了什么样的事应该给你什么样的赏，你做了什么样的工应该给你什么样的工钱，这些耶稣都没有废掉，但是这个社会上也需要，但是耶稣说上帝定这个律法的原则是什么，上帝定律法的原则就是希望有一个人的牙齿被打掉了，另外一个人牙齿也要被打掉吗？打人把别人牙齿打掉的，你还要去找是哪一只牙齿才公平，对不对？然后啪把你打下来，哦，上帝就龙心大悦，这就很好嘛。这就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以前讲的，你照这个规矩离婚，这样就很对了。这是上帝的意思吗？上帝意思是说你们两个要打得势均力敌吗？不是的，上帝意思说你们不应该有仇恨的，而这是你们办不到的。在罪恶的世界，在主没有再来之前，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都需要外在律法的约束，但是神要求你，神希望你知道他要你多么的良善。那你我们现在困惑就是啊，那意思就是我要对恶人良善，对仇人良善，这是对的，你要对恶人良善，对仇人良善，就你心里不要有怨恨，这我们讲过很多次，但你对他良善的方式就是不废掉律法，你也应该可以把他关到监狱里去，送到警察那里去制裁他，只是你对他的心是一个爱心，所以我不觉得是这么困惑。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在处罚学生的时候，当然我们都可能带着质疑啊、怒气或者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但也非常可能他是非常爱他的。那耶稣希望这个世界的法律，不是希望，耶稣知道这世界上法律一定要，但是你对人要有一个良善的态度。所以如果你想到就是哦，良善的态度就是用行为表达出来，我们承认要有行为，但你知道字面来讲的话就是哦，多陪他走一路，多连转过去，这就变得很荒唐，而且你越被他打你越恨他，那又不是耶稣的要求。耶稣我觉得你要去那样做不一定是对的啊，因为可以姑息养奸，你们都可以想到这些例子，但是你对他要有爱，那个爱他就用这种很强烈的字眼来描述神的要求是什么，而你并不能做得到。那我们在最后也看到很美好的事，我觉得这所有的都你可以把律法主义化，我们就变得很痛苦了，看起来很简单。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人好？他是讲一个理由，因为你的天父对人好，好吗？对人好吗？啊，为什么要我对我们好吗？为什么要对坏人好？因为你的天父对坏人也很好。那还举个例子吧，他阳光不是只照好人的，坏人也照，不是只照基督徒，非基督徒也照。我们不说基督徒就是好人了，各位，这也很好懂嘛。 太阳每个人都照到，这我们都很都能够懂。空气，陈水扁呼吸和马英九呼吸也是一样的，没有哪一个特别有毒，神把它调整一下，没有。这个世界上祸和福、灾和好的事，是无分轩轾的临到每个人。当然，有的时候风灾到这里，有风灾到那里，但是我们说大体就是总体的来讲是。没有人是因为他特别好就可以避灾。当然你可以说哦，上次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我祷告了以后就怎么样怎么样啊。佛教徒也会说阿弥陀佛以后就怎么样怎么样，但这些情形你也可以看到，佛教徒也可以在那里面得到保护，如同基督徒也可以得到保护，佛教徒也可能在地震中被震死，基督徒也可能被震死。所以原则上还是上帝对坏人对好人是一样的，这里是讲好事，其实坏事也是一样，就是天灾地震也是一样临到他们。各位，就你们想，那下面应该怎么讲？你的推论应该是什么样？就是我们不要做好人，因为好人坏人结果是一样嘛。好人太阳多一点，那我做好人啊；好人的雨水多一点，那我做好人呢、啊。原来上帝，我们的天父是好坏不分的。那现在上帝显然也叫我们也好坏不分嘛。这个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因为上帝要我们做天父的儿女，我们应该像他那样，那是什么意思？就你又照字面来讲说啊，我对每一个人都要完全一样对待，那你又错了。你要爱他，你要有智慧，而且你的爱他啊，我就把这个答案很简单的讲，上帝一直在最后审判之前还让好人和坏人享受，是显出他对坏人极大的宽容。所以你对恶人要有宽容，这宽容不是叫他继续作恶，虽然上帝的宽容是叫人很多继续作恶，我们宽容也可能叫人继续作恶，但是我们不是叫人继续作恶，因为这就不是对人良善。你叫人作恶怎么是对人良善呢？你应该叫他不作恶嘛。上帝的宽，上帝叫阳光照好人坏人，显出他的宽容，显出他给恶人很长的悔改的机会。如果你不能够，我们服侍不是这样子，生活不是这样的话，我想就很有问题了，那就是姑息养奸或息女嘛。那么你为什么让好人受到一些很辛苦的对待，好像恶人才受到的？上帝要借这些苦难磨练他的儿女，比金金更美。这就是在什么彼得前书，你们以前看过的，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等等。